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的确，的确，高分妹她的标准会比普妹来说可能会高一点，这个是合理的推测，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呢？嗯，不一定，但有很多的高分妹她的标准是比较高一点的，这个是合理的。那当然，话说回来了，就是说每个人心中的高分妹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比如说，像我常常我们也是常常在老男孩的这个 LINE 群里面呢、啊，我们这边就是 po 一些，但丢一些妹子的照片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大家是比如说可能六块啊、人杰啊，他们 po 一些哦，他们在 Tinder 上滑到的正妹的贴截图，然后 po 在群说，干这个怎么样？然后我们大家觉得说啊，这我的菜，这不是我的菜啊，我说啊，这个我给几分这样，我们就是在那边。有没有跟那边就是那些直男的聊天内容？那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高分妹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像我的话，我的高分妹的标准就是，脸正，然后一定要奶大啊，脸正奶大，然后看起来，然后这是看起来好相处啦，看起来就可以了。就我有我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喜欢的型啊，这样我像我最近就发现，其实我很容易被狮子座的女生吸引，就是我自己注意到的，就是说在我过去以来到现在，我身边的一些那个狮子座的妹子啊，就他们都有固定的型，就是狮子座的妹子就是通常都是很吸睛的，就是他们会化妆，把自己化妆打扮很漂亮啊，然后。通常头发都是卷卷的，然后爆炸卷那样子，就很吸睛。然后感觉通常他的个性都是很热情的，哦，很豪放的，这样很开放的那种。然后外形就是很辣，整体看起来就是很辣。所以我觉得我很容易被那种型的妹子吸引，也这是我的菜啊，我的高分妹标准。但其实我发现，比如说对于人杰啊或六块来说，他们的高分妹就是。他们比较喜欢文青那种文青挂的，然后胸部不一定要大，然后甚至他们可能不一定喜欢大胸部的，他们喜欢那种文青妹，然后人杰特别喜欢有刺青的，他觉得干超性感超赞，就是那种有一点点接近那种陷阱妹，有没有文青妹陷阱妹，然后最好是有点厌世啊，有刺青，感觉平时就会在自己手腕上割几画几条线的那种，就是人杰就喜欢那种妹啦，就是。他的高分妹就是那种跟我的型就很不一样，这样。然后他跟六块是比较喜欢那一类，对啊。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高分妹的定义啦，但没有对错啦。那就是说，比如说，也许就是说，每个人知道自己的，知道自己的条件是在哪里，能力在哪里，然后可能你就觉得说，这样的妹子对我来说就是高分妹。啊，这样子的妹子对我来说是普妹，这样的妹子对我来说是龙妹，就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太一样。陷阱妹的定义是说不是说把骗到店里扒皮那种，陷阱妹的定义是说，就是喜欢听 trap music 陷阱音乐的那种妹子 ，trap music 就是一种。Trap 就是一种嘻哈的一种曲风啦 ，Trap music。你们有一首很经典的歌，就屁孩写的叫《陷阱妹》嘛。你去听那首歌，你就知道什么叫陷阱妹。他在副歌在那边唱 Trap baby 陷阱妹、哦、他讲唱很多，那首歌超有趣的，大家可以听听看，你们就知道什么叫陷阱妹。夏天女生比较多露奶，想看但又不敢一直看， 注意力被分散，导致讲话变紧张。对啊，看奶，看奶是一种艺术啊，哦，好不好？这个看奶大师在这里啊，跟大家分享啊，就当然，就 我之前还写过一个段子，就是讲看奶的，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在我专场好像讲过，我说这个。我就说那个，其实我们男生的视线非常明显了，就是因为我们男生是这个隧道型视野嘛，就是那个男生看一个东西就是盯着看。那男生我们很就是视线范围比这个女生狭窄，女生比较看比较宽，男生看很窄，因为我们是猎人嘛，猎人的那个视野就是比较窄，要 focus 要很专注在猎物上，所以看的比较窄比较远。啊，女生是被猎的嘛，女生就是。你那个上古时代女生就是怎样，就是要小心不要被她不喜欢男人偷袭啊，被打晕带回家，再带回家上嘛。所以女生的是被猎的，所以女生视线要比较宽，她要能够就比较像草食性动物，她能看到比较大的范围，然后小心不要被耳男猎狩猎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男生看奶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个视线，就是你以为女生没注意到，其实女生。不只是女生啊，全部的人，所有人都注意到你在看人家奶啊，都注意到了，所以要有技巧，要特别小心，不能一直盯着看啊，会被喊 me too 啊，会被喊 me too。那所以那个看奶要有技巧，就是你在跟女生聊聊聊啊，开心开心开心，聊一下的时候，然后喝口水休息一下的时候，你的视线是一直看她眼睛，然后你要喝口水休息一下的时候，你可以把视线这样滑下来看你的杯子，然后拿起来喝，然后你滑下来拿杯子看杯子的时候，那个过程你可以偷瞄一下奶，然后你把杯子拿起来喝的时候，把你的视线不是跟你的杯子往上一起往上嘛，你往上滑的时候又可以再偷看一下，好不好？就你要找到这种空隙，很自然的偷瞄一下奶，然后不要一直盯着看，那就很恶心，那就被喊 me too， 好不好？这、就是看奶达人在这里啊，很有经验，跟很多很多正妹约会过，就知道怎么样帮自己争取福利嘛，对不对？哦，说到专场影片是跟线上课程同时上线吗？哎，没错，被你猜对了哈，专场影片会跟线上课程同时上线啊，会同时上线，请大家敬请期待，好吧？预计八月底上线。看奶延长寿命没错啦，所以说我们这个看奶对我们男人还是很重要的，好吧？我们为了要让自己活久一点，让自己的生命有品质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样看奶，一定要想办法看奶，好吧？最好是看实体的最爽啊，最好是看全裸的最爽啊，最好是看他那个奶在你脸面前晃动来晃动去，那最赞，那最赞，好吧？一定要让自己哦，延年益寿，我也让自己延年益寿。好，那我们讲回来主题好了。今天有前面闲聊一大堆有的没的啊，是这样，因为我跟一群朋友啦，我跟一群脱口秀朋友，我们就去看壮壮专场，我们那上礼拜五吧，然后看了觉得哇，觉得内容很精彩，很有趣。然后那个有一个把妹教练嘛，叫做贝克叔，大家应该都认识嘛。贝克叔那天也在场，然后我们看完表演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天啊，聊东聊西这样子，我们就在卡米蒂的吧台那边聊天。然后我们聊聊天呢，突然就有一个年轻小伙哦，有个年轻小伙，感觉看起来像大学生吧，或是大学刚毕业之类的，然后就跑来跟我们搭讪，这样就搭讪我们，跟我们聊天。然后我们就那个年轻小伙呢，我们就叫他老弟吧，啊，叫老弟。那老弟呢，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他说他一开始称赞我们，他说哇，我看到你们两个在这个吧台这边聊天，我就觉得你们气场很强，就哇，哇那个能量哇，就很不一样。他说哇，德哥，你真的本人比那个直播帅很多。我讲说干，我到底是差在哪，我都不知道。他就说哇，你们气场真的很强。那其实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就只是在吧台很开心的聊天嘞。然后那个老弟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但他常常去酒吧夜店玩这样子，但他很年轻，所以他去夜店，他都喜欢去那个畅饮店啊，因为年轻人比较没钱嘛，去畅饮店玩那也 OK 啊，很 OK。他说他在夜店玩啊，他也有在练 搭讪把妹啊，然后他可以吃到一些普妹，他没有问题。但是呢，遇到高分妹，他就会变得很紧张，非常紧张，然后脑袋一片空白，然后不晓得该干嘛，讲不出话来。哦，甚至是那个高分妹可能主动搭讪他，主动跟他攀谈，甚至那个高分妹还会有一点点主动跟那个老弟做肢体接触，就是可能手碰他腰这样子。然后可是即使是这样子的开场，然后那老弟都还是很紧张，所以变成说他最后会搞砸，没有办法 close 掉那个高分妹，把妹带回家亲热什么的。他就问我们说该怎么办。那其实当我跟贝克叔听了就有点傻眼，我说欸干，高分妹主动找你攀谈其实很猛欸，就是因为我们平常都即使是我跟贝克叔我们都很少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我们主动去搭讪人家嘛，或者说我们交友软体滑到了主动去邀约人家，我们都很少遇到高分妹主动找我们攀谈的，所以他其实算很猛。就那个老弟他的条件也不差，就是高高的瘦瘦的，然后手上还有一些刺青，但是的确他的呈现他讲话起来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不自信这样子，他 很可能是有点容易紧张的一个个性。然后我们就说我跟贝克叔啊我们就笑笑就说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就是当天晚上就 close 掉带回家。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啦，就是人家高分妹又这么主动，我们不 close 都对不起人家，你知道吗？真的对不起。然后或者是说我可能这种情况我以前有在夜店有遇过啊，就是说不是高分妹主动搭讪我，是我主动搭讪人家，可是如果我们就是可以很快的有一点点肢体接触，对方也愿意的话，其实基本上五分钟十分钟大不了半小时后其实就可以拉鸡了。在夜店就是要拉鸡其实很容易啦，其实真的不难啦。其实首先就是要跟大家讲，就是我觉得我一开始遇到高分妹肯定也会紧张啊，只是说我要回想一下，就是因为可能是 maybe 是十年前的事情了这样子。那因为毕竟怎么样，可能之前生活圈你也不容易遇到高分妹嘛，物以稀为贵啊，或者说就算可能我是五年前才开始用交友软体，那交友软体上高分妹其实你也不容易配对到嘛。就没有那么很容易配对到，然后交友软体男生又占七成嘛，本来就竞争就很激烈啊，就算你付费了，你也不一定能够配对到你喜欢的高分妹，对不对？要怎么样跟高分妹互动不紧张？那首先你要先做到就是跟普妹互动不紧张嘛，那这个东西你要先做到，那你量大人潇洒，那你跟很多普妹 ，OK， 聊天过，约会过，甚至上床了之后。然后你有了这个经验，你就要让你遇到高分妹，你就要想象那些高分妹，他们就是你要想象他们其实跟普妹是一样的。我知道很难，非常难，因为他本质上的外观，我们男生很重视外观嘛，他们外观上可能就不一样，对不对？但你要发挥你的想象力，你要觉得说他们其实跟普妹就是一样啊，就是一样，就是说，因为事实上高分妹除了他们外表比较正，然后他们的确他们的标准可能比较高以外，其实他们的行为模式跟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标准其实没有跟普妹差多少，其实差不多，其实真的差不多。因为我很多经验啦，我这个经验我很多。那比如说如果大家因为太少遇到高分妹，因为像我之前可能在生活圈还是有一点机会遇到嘛，比如说我做电视节目，那我已经看到很多高分妹嘛，很多通告艺人啊，很多演员啊，很多歌手啊，他都很正。那我可能有一些机会跟他们互动，因为我可能要跟他们 re 这个综艺节目的脚本嘛，可能会跟他们有机会互动。然后或者是说可能我在脱口秀圈不太多了，但有多多少少有一点啦，对，有机会跟他们互动。那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平常生活圈有机会跟高分妹互动的话，那比较不会紧张嘛，就是比较习惯。然后就是先从可能圈，因为生活圈我通常不会乱搞嘛，我就是把他们跟他们当朋友啊，互动啊，聊天啊，这样。那所以我是习惯跟高分妹互动的。那但是可能我知道有可能有些人他们在生活圈他们没有机会遇到高分妹嘛，那你就是要靠 你要怎么样锻炼自己遇到高分妹不紧张，那你就是可能就是去接搭，去夜店搭讪，或者是用交友软体嘛，透过交友软体，大概就是 这些管道嘛。所以还是量大人潇洒，就是你量大够大，你的经验够多，你就比较会有自信嘛，不紧张。那个老弟就是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的顾虑就是说，因为他发现那些高分妹啊，他们都去比较高级的夜店跟酒吧，就因为他说他都去畅饮店嘛，比较没钱，那高分妹都去那种哦单次消费比较高的啊、哦、那种店，然后他就觉得说，哎、欸、干自己输给人家，然后各方面经验都输，什么高分妹会讲说他们去哪一国出国去哪里玩哪里玩啊，然后被请酒啊的故事啊，然后就觉得说干就自己被比下去压力很大。他说问我说该怎么办，我就跟他说啊，就是说首先就是我们要意识到，就是在这个两性市场，那男女本来就是不平等嘛，尤其是高分妹，你没有办法，你的确你的生活不可能享受到跟高分妹一样的待遇嘛。因为女生，不要讲高分妹，一般女生免费入场去夜店玩被请酒都是超级正常的事情。然后在交友软体上也是啊，就是女生很容易就配对成功啊，男生就是很难啊。甚至是在先天上男女的感情策略本来就不一样嘛。男生就是希望说，哦，我要多多益善啊，我要到处播种啊，多多益善啊，所以男生比较多情而且长情嘛。多情就是说我希望跟很多女生发生关系啊，建立感情啊。那长情就是说如果我遇到一个很好的妹子，我会希望跟她保持很长期的关系，因为我希望长期都跟这个妹子发生关系嘛。所以这是男生的先天策略，但女生是当然就是慕强择偶嘛，所以就是说女生就是会挑，她会把大部分的男生，不管在交友软体还是在生活圈，她会把绝大部分男生都筛选掉，然后她只会跟就是她觉得真的很不错的男生，发生关系或者交往嘛。所以就是我们当然一边要了解我们是不平等的状况，然后我们一边要去学习。就什么要红药丸理论啊，学习一些 PUA 的技术啊，学会转盘子啊，量大懂得量大人潇洒的观念啊，然后你还要男生还要同时学会经营 IG 啊，甚至你还要怎样，还要学沟通表达，你要学即兴啊，锻炼活在当下啊，锻炼如何生动的表达自己的情感跟想法啊，然后锻炼如何增加自己的魅力啊。但我们男生做这种付出，做这种努力，都是为了怎么样？都是为了可以跟女生在感情市场上平起平坐，啊，可以顺利的吸引到他们。所以女生天生就会转盘子，啊，天生就会经营 IG， 因为女生只要发些网美照，就一堆人按赞嘛，他们经营 IG 就这么简单呢，啊。然后女生本身就爱聊天，天马行空聊，聊天经验很丰富，然后又感性，天生就会表达情感，天生就会即兴聊天。但这些能力呢，都是我们男人先天不会的，就是我们需要后天才能养成。所以我们男人的确是很辛苦，我们要学习很多东西，我们本来就不会的东西。但我们本来就会的，就是我们比较有逻辑嘛，然后是什么的，我们本来就比较我们的身强体壮，我们比较有肌肉，比较有逻辑，然后比较有领导力，我们比较能够快速下决定。所以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住。然后同时，这个女生先天就会的，我们后天也要把它学到。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我们就是一个强者嘛。然后或者说，我们就是我们每天的学习不断进步，我们就会走在一个强者的道路上，对。这样子就有机会吸引到高分妹，你就不会是那些被筛选掉的绝大部分的其他男生，因为他们没有，他们只整天只想要追剧打电动，他们没有想要每天学习让自己进步，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遇到高分妹啦，就会一定会紧张啦，我理解。那第一个就是当你有足够的经验，约会经验，你可以就把高分妹看成是一般的妹子，是让他们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当你看到正妹会紧张的时候，其实最好的第一件事情，你的第一个策略就是你就是坦诚说我有点紧张就好。就是可能有些人很怕说，欸，我承认我很紧张，对方就会看低我。其实不会啊，其实我觉得是不会。女生反而会觉得，欸，你蛮真诚的，很诚实啊。所以她会觉得说，欸，你跟其他男生不一样，其他男生就大部分男生都 喜欢怎样？就喜欢装逼嘛，装酷嘛。像那个老弟跟我说，我问老弟说啊，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让女生觉得你很自信？你要怎么做？那老弟就说装酷。我说不是啦，不是装酷啦，你装酷女生一定会看出来的啦，就是女生社交直觉有够强的，就是我们男生这方面比较弱啦，女生你没有办法在女生面前装任何东西啊，他们尤其正妹经验太丰富了啦，他约过多少会，他当然知道哪些人是真的哪些人是假的，所以你装没有用啊，哦，别装啊，别装酷啊，装酷真的是小朋友在干的行为啊。哦，就是如果你们有，就是你们有在跟，你们平常在跟不管男生还女生聊天呢，哦，你们在，如果你们的策略是我要装酷，我什么的，那就表示这个还可以再加强了，好不好？还可以再加强，不要装啊，哦，就是跟他说，就坦诚嘛。我说我其实我有点紧张，就是你坦诚反而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比起装都装模作样，你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女生会想说，你其他人都在装逼，只有你，你那边直接跟我坦诚，你这个人蛮有意思的，或者说他觉得你这个人应该是有其他的厉害的地方，所以你才愿意坦诚这样子，我觉得，然后其实也跟坦诚的聊天也比较舒服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要放下比较心啦，就是说因为那个老弟他一直在想说啊，我就是只能去唱饮店啊，我没有经验啊，然后。就是会输给正妹啊，就是觉得啊，不如怎么聊都觉得不如人家，就那气势越聊越弱，有没有？就缩成一块这样。其实别人，我觉得不要去跟别人比较啦，就是说别人很好啊，不代表你就不好嘛，对不对？你要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优点嘛，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处嘛。就像我上礼拜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嘛，对不对？那个动物园的故事嘛，就是。每个人擅长的地方不一样，猴子擅长爬树嘛，啊，河马擅长游泳啊，每个人就是代表不同的动物嘛。所以你只要相信自己，你也足够好就可以了。这不是一个比一定这边真的你输我赢的游戏啊，不是这样。所以一个身为一个强者啊，就相信自己足够好的强者啊，不管你现在的客观条件是怎么样，你相信自己好就可以了，你要有自信啊。啊，这个如果你现在不够有自信怎么办？就是觉得不管怎么样都觉得自己好像称不上强者怎么办？就是先想象自己是强者嘛。我们这有一个名言叫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嘛，对不对？就是先假装自己是强者，直到你是真的强者为止。啊，这边的假装跟刚刚的装酷不一样哦，装酷是那个。很表面的装模作样啊，那个假装自己是强者，是你内心要先认定自己是强者，那跟表面的假装不一样。这边的 fake it， 它那个 fake 是指说你内心相信自己是强者，虽然你现在以客观条件来讲还不是，但你内心相信自己是，你就有可能，那你就是，或者你就有可能有一天是，你只是在走在一个强者的路上，所以不要去跟正妹比较啦。对，所以你比不赢啊，因为正妹经验太丰富了。之前跟一些正妹交手，问他们说：“这个就是你们有至少多少经验啊，他们都说什么随便，那正妹随便都一两百人斩，好吗？就是真的是，大部分女生都直接说啊，我都没有办法，没有算了 ，lost counting， 没有再算了，算到一定的数量就没再算了。所以我觉得我之前约过的对象啊，约过的对象，就尤其是高分妹啊，绝大部分高分妹其实。仔细想想啊，就是这些女生，她们都比我有钱啊，比我有能力啊，很多都是这样。或者说真的很正啊，啊去过多少国家都不用讲了，家境都很好，收入很高啊，这种很多高分妹都是这样子啊。然后毕竟我这演员嘛，毕竟就是蛮穷的啊，就是蛮穷的。然后大部分的这个现在大部分存款都套在虚拟货币嘛，对，所以。所以我就是我可能这个各方面就是可能不如的高分妹哦，但是我是展现我的自信跟幽默感嘛，对，我也不管女生去过多少 fancy 的地方啊，或他们吃过多少高级料理啊，喝过多少调酒啊，多帅啊，然后看多帅多有钱的老外打过炮交往过啊，就这些东西都 OK， 就是听到了你就是哦去笑一笑嘛，就是 OK 这样子哦很棒啊，就称赞他们就好嘛，因为这个就是。别人条件好，别人见识广，就称赞他嘛。真心称赞别人，就是一个真的强者会有的行为嘛，对不对？ 那我称赞这些正妹不是为了索取讨好他们，而是我是付出嘛，就是说啊，然后你跟我讲你这个你之前有这样经验，哇，很棒啊，很棒啊，酷啊。但他称赞他们不代表我自己不如他嘛，对不对？这是两回事，对吧？就是他们有这些很棒的经验，甚至是我没有的经验，吃过多少无菜单料理什么的，但是跟我不代表我输啊，那我还是有我自己的自信啊，我有我自己强的地方，这是不一样嘛。对，我的经验，我也有很多很棒的经验是他们没有的。对，不一样。不管怎么讲，他们不管他们有多棒的体验，跟多帅的老外打过炮，那这些高分妹只要跟我聊完天，被我的魅力吸引的时候，他们都还是愿意来我家，然后喝我调那种超基本、超便宜的调酒，就是一加一调酒，什么柠檬加糖浆加鸡酒这样，然后就还是来我家喝超便宜调酒，还是跟我说好好喝，怎么调的，说我很厉害啊，啊，其实我也就是网络上学一学，没完全不厉害。然后就一个调，然后喝酒，然后看个 Netflix 躺床就打炮，就这样啊，就是跟其他普妹并没有什么差别啊，并没有什么差别，好吧？所以不需要跟正妹聊天的时候焦虑啊，不需要，事实上没有差别。今天留言特别多，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今天很多东西想要分享。放火这么机灵，还会遇到亲亲事件，对啊，这个没办法，你这个坦白讲，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啦。啊，你这个约炮一夜情哦，就是有时候一不特别小心，就是会被诈骗嘛。那其实我之前也有被诈骗的经验呐，有啊，其实在中国跟台湾都有啊。之后有机会再慢慢跟大家。大Me Too时代，躺平大师跟阿库尔之战，遇到妹子还是有距离比较好。要观察啦，要观察啦，就是要真的是像我之前直播分享了，要观察他的台词跟潜台词啊，这样子啊。如果你们现在如果还没有具备这样观察判断情绪水温的能力的话，保持一点距离是比较安全的。一个30岁的女人，在过去绿了3任女友，刚开始在一起跟我说，过去没劈腿过，交往1年后。某天不小心看到手机记录被发现了，我原谅他，但后来他真的有改很多，我还能跟这个女人步入婚姻吗？他目前32了，我很担心跟他走入婚姻会被绿。现在他一直暗示他年纪大了，有点逼婚，想跟我生小孩。我今年30，不知道欸，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肯定的答案，因为就是要透过他你每天的平常的观察，还有你信不信任他了。尤其坦白讲，如果你没有100%信任他，你跟他步入婚姻，我觉得你可能会有点辛苦。就如果你没有办法100%信任一个人，你为什么要跟他步入婚姻？我的意思是这样，就像我自己，虽然你有每个人步入婚姻有很多理由啦，比如说有些人是为了家人，有些人是为了自己。啊，像你这个例子是你有点想为了他，你在考虑要不要步入婚姻嘛？这我理解。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你要信任他的话，因为婚姻就是一辈子啊，对，除非没有人结婚是为了离婚嘛，对，没有，应该没有这种人。所以你没有办法100%信任他的话，我觉得。你不要轻而易举的跟对方说，就答应对方，或者说决定要跟他求婚，好吧？只能给这个建议。而生小孩又是一个更大的承诺。如果你没有办法信任一个女人，你为什么要跟她生小孩？对吧？你有可能会被 zero out， 就是你有可能会被她拿走小孩，拿走你的财产，一半财产之类的。我的意见啦，给你参考。好吧，东区的底子是一个宅男，对科技有触角。对啊，我念台北工专啊，我以前念那个超级宅男学校台北工专啊，所以我的确是理工背景的。没有在学校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啊，都在混，但就是对科技对 IT 啦 AI 有点兴趣。哇靠，你颜值 9.5 哦，别打我。空服员地勤主管。啊、got it， 对啊， 你颜值那么高，对不对？其实感觉你应该，如果你回到自由市场，就像 NBA 球员现在是自由市场嘛，你回到自由市场应该是不怕没有其他对象，所以你想清楚好不好？催婚很可怕，有机会找你当接盘侠，对啊，的确是有可能，的确是有可能。所以浪子真的会回头吗？我相信有啊，一定有。我自己就是一个浪子回头的那个例子啊，所以你说问我会不会，我相信一定有啊，因为我自己就是啊。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很难说，我只能说很难说。东区的被骗过屌照吗？我曾经被搭讪的妹骗过，那时候傻傻把屌照传给对方，后来开庭，对方还不到，逃到国外去。天哪！不要随便传屌照给女生。天哪！但我以前坦白讲啦，我以前好像有拍过，但那个时候，但就说你拍屌照你。你觉得一般拍屌照不会拍脸吧？所以基本上你那个屌跟就是你那个屌照流出去了，就是别人也不知道你是谁的屌啊，对不对？一般不会拍脸吧？没有人屌跟脸一起拍吧？你要怎么拍？对啊，基本我以前好像拍过啦，但好像没事啊，对，就这样。我曾经有拍过啦，然后现在就觉得，哎，以前很笨，就是不要随便拍屌照给女生啊，很奇怪啊，就女生再怎么饥渴。大部分正常女生在什么饥渴，不会跟你要屌照，跟你要屌照女生都不太正常，真的不太正常。把屌照跟大头照同时裁下来哦，有可能啦、啊。那如果你要拍屌照，就是你大头，你赖不能放大头照对吧？你赖放卡通图，你赖放一个那个放个那个哆啦 A 梦，好了，然后你再放屌照，就是让截下来，就是哎，以为是哆啦 A 梦的屌这样 OK， 对，不要。如果你赖是这个大头照，就不要再放屌照了啊！对啊，屌加脸是最危险的啦，比千万，如果你真的一时兴起，你受不了那个冲动，绝对不能屌加脸，好不好？这个是拍屌照基本的啊，绝对不能屌加脸。然后或者说，但有些女生她说先跟你要，她就是有些女生她会先截图你的，可能她先截图你的 LINE 的照片或者你 Tinder 的照片，然后再跟你要屌照，然后再要两个结合起来再威胁你，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永远记得这个放火、哦、永远记得放火发生的事、哦、所以如果你不想被威胁，就千万不要拍裸视频、哦、不要拍屌照给女生，那都有可能是诈骗集团，但诈骗还是很猖獗啊，对不对？那个柬埔寨还有多少人没逃不回来，很差，诈骗很猖獗啊，千万、哦、千万就是反正就是不要拍裸体视频，也不要拍屌照就对了啦，千万别干这种事啊，好不好？